我宝可以准备后面的幻灯片，谢谢啊。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今天能够来思想他的话。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呢是你为什么而活啊。所以今天本来不是我讲了，因为今天是林牧师讲，那么他从菲律宾回来后他一直有这个感冒，但是想不到我昨天偶尔在边做一点东西的时候，晚上我就中了感冒了所以我想要换也来不及换了，因为要临时找人就来不及了。所以我本来是今天早上在我自己的母会讲闽南话的正道，所以林牧师跟我讲用同样的内容好了，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后来本来不想的，后来也是想哎，没办法了，也没有时间了，所以就用早上的内容好了。早上我就跟那个牧师说嘛，我会带那个，我有感冒不可以跟老人家太接近，所以我会带那个 gas mask 啊。后来发觉到不是 gas mask， 我讲错了， gas mask 是那个防毒面具下一个啊，应该是 face mask， 这个是 face mask， 这个是 gas mask 啊。上去讲，然后那个牧师黄牧师就说 OK， 我也有了，我也准备了，因为他以前是防恐部队的，所以我就顺便用这个。但是从这里看到我们的牧师真的是谈到真的是很操劳，一个星期要负责好多这样的讲道，所以求主保守，求主怜悯，因为真的是不容易，有时候会操劳过度，变成了能者多劳，但是过劳者就不能所以求上帝帮助啊。我们看下一个。好，你为什么而活啊？我们一起来思想啊这段经文。我们还没有思想以前，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许多的亏欠与不义，帮助我们能够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你还有你的话语上面，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有你的力量来遵行你的道，也遵行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不管我们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岗位，让我们能够靠着主来完成主你所要我们完成的。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于你，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看你为什么而活。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看到这个约翰福音，那耶稣基督在他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好，我们看下一章你为什么而活？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我们的生命呢，可能呢有一些的欠缺然后我们再看下一章，我们相当熟悉八个小时的航班。我们呢有，我们这个人生呢可以比喻成好像两种的航班，就是一种的航班就是有八个小时，然后呢两个航班里面呢都有恐怖分子在里面。这两个航班呢的不同点就是其中一个呢那个恐怖分子呢已经在第一个小时里面呢就劫持那个机长，然后呢宣布呢要在八个小时着陆之后呢来跟他们说再见就跟他们说再见八个小时后。所以头一个小时乘客都很高兴，但是恐怖分子一宣布即被劫机了这架飞机，然后其余的七个小时呢人是活在什么呢？恐慌战惊忧虑，而且很多的很多的忧愁，很多的苦恼，写赶快写下遗书，为什么？赶快交代后事，因为他这个飞机八个小时后就会坠毁。另外一个飞机呢恐怖分子也是在飞机上面，但是呢他是在第七个，就是说第八个小时开始的时候呢才宣布呢他已经劫持了那个机长，然后这个并且这个飞机会在一个小时后坠毁。但是这七个小时里面呢这些乘客呢都安然无事，都是很高兴的在那里欢笑，那边谈在那边听音乐，享受他们的午餐享受他们的食物，享受他们的交谈。其实这两架航班都是有恐怖分子在里面，不同的一点是第一个 恐怖分子在第一个小时宣布，第二个呢，恐怖分子在最后一个小时宣布。它的不同点是，第一个是很恐慌，其他七个小时都很害怕，但是这个呢，七个小时都很平安，但是到了最后一个小时才很害怕。其实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啊，就好像八十年哈，通常是八十年哈，我们呢其实呢都会死。我们在80岁或者80出多一点90岁或者80岁之前也会死，但是呢我们怎么过这一生呢，很多时候呢是在于我们选择什么啊。有时候你可以选择你放不开的东西，你选择一些很多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带走的东西，但是你可以选择呢这个世界上你所可以带走的，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读到那段经文啊，我们再看下一个啊。那一段经文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向门徒们显现。门徒们呢，他们在耶稣基督显现之前，他们打了一整晚的鱼，但是呢，他们没有打到什么。他们在第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叫他们把网撒在旁边的时候呢，他们就打满了两艘船的那个鱼，153条，他们还记得很清楚。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在大约在3年前呢，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们在跟随主的时候呢，主也是这样向他们的显示这个神迹啊、哦，在路加福音那边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耶稣基督就在，其实这样的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件是在他们3年前的时候，耶稣基督呼召他们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而且呢，当他们发生看见这样的神迹的时候，看见他们劳碌了一整夜，但是呢，耶稣基督一吩咐的时候，他们打了整网的鱼的时候呢，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甚至呢，他就在想到底这位是谁。原来呢，他知道呢，这位就是要来的那位弥赛亚，那位要带他们复兴以色列国的救主。所以呢，他们看见了神的儿子，他们呢没有把那个网的鱼呢全部霸为己有，哎呀，就想哎呀，以后有不愁吃不愁穿了，没有这样想啊。他们第一件先看到的是什么呢？第一件先看到的自己是个罪人，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他们彼得的一个很奇怪的反应啊，就是这样。通常一般人的反应，他们中了大财，哇，中了很多钱了，哇，我要想怎么花这笔钱了，哈，对不对？不会说了，哎呦，主啊，求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没有。但是彼得他是这样反应，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一位能够叫他打一网鱼的那个人呢，不是普通人，他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他有他独特的身份，所以他第一个就先认定了他就是那位神差来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发觉到自己呢的不足，发觉到自己的亏欠，发觉到自己有许多的不义，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但是我们看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我们看下一篇啊，我们可以看下一篇。好，这里呢，本来我是想讲这个故事，还是不要讲。我们呢，啊，讲 OK。有三个人呢，假如你有三个心愿哈，不知道你会要求什么？当然，彼得这个是他希望能够达到，但是上帝所给他的就超过他所想的啊。美国人 有一个他们在一个荒岛上嘛，没有漂流在荒岛上，这个是一个故事来的啊，不是真的啊。他发掘到一个阿拉丁了，所以他说，突然间出现了啊，就给他啊，你们有多少有给你们一人三个愿望。第一个美国人就说，哦，我要有很多很多的钞票，很多很多的黄金啊。然后他说好，给你。然后第二个心愿是什么？也是要更多更多的钞票，更多更多的黄金啊。好，也给你。第三个心愿是什么？我要去回到去我的家那边去享受这些。我也给你。第三个心愿，不，他不见了，回去他的家乡美国了。第二个是法国人啊，法国人他就浪漫哈，他就要住在很美丽的豪宅哈，他说我有很多大的豪宅，好给你。第二个呢也是更多更多的豪宅，好给你。第三个心愿是我要回去那边豪宅，好就嘣，他就回去他的豪宅了。第三个是中国人啊，他说你要什么心愿呢？他说我要很多很多的窝窝头。我不懂窝窝头是什么了，窝头是北方的那个包子对吗？啊，可能哈。所以好，给你很多的窝窝头。第二个心愿是什么？我要更多更多的窝窝头啊！好，给他更多更多。第三个心愿是什么？把那两个人叫回来，他们就回到了这边，跟他一起享用那个窝窝头。所以后来啊，我忘了那个故事。不过这个是告诉我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对神的认识啊，这个是对阿拉丁人是可能是以为是我们向这位神求是有求必应哈，一呼百应啊，一本万利哈。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位神所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因为神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这些世上的这些财物，但是呢，假如我们的心跟他是相远离的话呢，这些再多的呢，我们的心呢也没有得到满足。因为我们不会知足，人就是这样，你给他的越多他不会感到满意。有谁会觉得他的钱已经赚够了？没有人哦，没有人觉得这样。我们这一直觉得我们永远赚不够，对不对？我们这次还有很多很多的心愿要完成，对不对？所以没有人，就算给你再多了，给你有一辆车了，给你一个豪宅了，但是你住在里面久了，你开了车久了，你还会觉得我还想要更好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呢，神知道我们的问题呢不是在物质上面，我们的问题是在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呢向门徒显现，他又在行同样一个神迹啊，再一次激发门徒他们的回忆。我们看下一个啊，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经文，我们再看下一个。好，刚才呢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呢向他们显现，甚至他们的鱼呢连那个网呢都没有，差一点都捞不上去。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呢，他突然间想起了这一件事情，又让他想起在三年前呢他是怎么样的跟从了主，他是怎么样的看到自己是个罪人，他愿意呢来跟从主，放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但是呢他这次看见耶稣又在行同样的神迹的时候，他突然间想起他自己呢很惭愧，因为是他带头啊叫门徒回去打鱼。但是他后来发觉很惭愧，他就跳下去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呢当他们在吃早饭的时候呢，我们看下一个啊，耶稣基督呢已经在这个岸边呢为他们预备了早饭，当叫他们来吃早饭，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啊，叫他们来吃饭。而通过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看见呢，耶稣是那一位万有的主宰，他可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问彼得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第十五节哈，他们吃完了早饭，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啊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其实耶稣基督在问彼得三个问题的时候啊，这三个问题有一些不同。第一个层次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他用的这个爱是 有奉献的爱，就是牺牲的爱，那种啊付出的爱，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东西呢？它是指的这些弟兄们呢，或者是这些鱼呢，或者是你爱我比这些弟兄爱我更多吗？有这三个层的意思哦。但是每一个这样的意思哦，都有一个很大的教导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讲完，我只是很简略的讲这三个的其中的一些意思在里面。因为我们是不是，因为我在面部上，我在 Facebook 上面其实有分享这一段的这一段的经文聊了，所以我希望不要再重复，以后我有机会会把我的分享上载到 QQ 啊，我现在有开了一个 QQ 的户头，但是我不会用我还在学怎么上载到 QQ， 以后你有我的 QQ 的那个账号的时候可以加我，那么我就把那些视频分享的视频上载到 QQ， 然后你就可以在 QQ 上面呢来看这段的分享。因为呢这三个意义呢这很奇妙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是不是耶稣基督要彼得跟这些人来比较？难道主要我们跟别人比较吗？不是啊，不是这样啊。因为主他问，第一次是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但是第二个问题是，你爱我，你以有牺牲的爱来爱我吗？他没有比较了，他是说你有没有这样牺牲的爱来爱我。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是你有以朋友的爱来爱我吗？上面两个问题是你有牺牲的爱比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有用牺牲的爱爱我吗？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有用朋友的爱来爱我吗？但是彼得三个回答里面呢，他是就回答说，主啊，你是的，你知道我是以朋友的爱来爱你。然后第二次耶稣基督问他，你有用奉献的爱来爱我吗？彼得回答还是同样的那句话，是说，是的，你知道我是以朋友的爱来爱你。那么第三个回答呢，耶稣基督说你是以朋友的爱来爱我的时候呢，彼得就难过了，他还是回答那句话，是的，主啊，你知道我是以朋友的爱来爱你。然后我们记得在之前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门徒们呢不愿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不愿意耶稣基督受苦，他说，主啊，这些事情万不可临到你。但是耶稣基督责备彼得，他说，退我后边去，你不顺从神的意思，是顺从人的意思。但是后来呢，他们看到知道耶稣基督肯定会受苦，但是他们就说，主啊，就算死呢，为你死呢，我也愿意。但是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彼得还是继续跟着耶稣，但是其他门徒跑掉了，他们跑掉，然后就彼得还是跟着耶稣基督。但是彼得在别人问他的时候，你是跟这个耶稣是同一伙的，他就三次呢说，我发誓，他就三次不认主，但是有一次还是两次说他不认识这个人，所以就应验了耶稣说他不认主，所以他已经三次不认主。所以当耶稣就是三次问他的时候，他没有像之前的那次夸口的那次说，就算死我是也是为你也是愿你，他没有了。他三次回答呢，就是说，我是以弟兄的爱来爱你，我是以弟兄的爱来爱你，我是以弟兄的爱来爱你。但是耶稣基督呢，他在指向彼得后来所要遭遇的事情，他先给彼得一个答案，就是他先给彼得一个吩咐，就是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还有你喂养我的羊，这三个吩咐都是差不多同样。好，然后接下来耶稣基督都告诉彼得说，将来他会怎么样死来荣耀神。所以他虽然是那一个时候是以朋友的爱来爱主，但是呢耶稣基督呢讲到他以后呢，其实是为主来牺牲他自己。所以我们呢其实不要求自己对上帝的爱有多大，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求我们现在呢有没有一颗愿意呢来爱主的心，因为我们的爱呢会慢慢的来成长。所以我们今天的爱不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继续靠着主呢来慢慢的成长。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彼得到最后其实是为有一些传言，就是传统说他是为主呢被钉十字架，并且呢他觉得自己呢不配与主同钉十字架，他要求那个钉他十字架把他颠倒过来，倒钉十字架。所以十二个门徒里面，除了一个出卖主，差不多十二个门徒都是为主寻道而死。只有这个约翰，这个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哦，他怎么讲？他在这个我们看下一段，下一章，我们看这个约翰他怎么写，在十九节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叫门徒跟着，就是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人是谁的那门徒，那个门徒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那个约翰。然后彼得看着他说，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其实这个约翰是最为主跟随主，他是活到最长的那个那十二个门徒的一个最长命的。他是到差不多九十岁还是很长的年岁他才去世。而且有人相传说他被扔在油锅里面被炸，但是没有被炸死，我这个我就不知道啊，这个是一般传统的讲法。但是呢约翰呢可能不是被寻到，可能他是老死的啊，但是他写下了启示录。所以可以看见神对他的兄弟啊，约翰的兄弟雅各啊的带领不一样。雅各是被砍头啊，他是被砍头。但是约翰呢，他是最后一个被主寻到啊，为主寻到。雅各他的兄弟啊，是第一个呢为主寻到被砍头，约翰是最后一个。他这两个的母亲呢，曾经来求耶稣说，一个坐在他左边，一个坐在他右边。但是耶稣基督说，不是他所自己决定来，是父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对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说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我跟他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为什么我有他没有，没有的比较。因为神对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放的是谁，我们就在我们生命中来靠着主来荣耀神。特别是彼得呢，他在喂养小羊，喂养主的羊，喂养主的羊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可以看见是不容易啊！我去过不同的教会啊，我发觉到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我自己的教会也是一样，几位牧师也是跟我说都是一样的。那我们都是一样，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到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在中国也是一样，在美国也是这样，在巴西、在马来西亚，什么地方都是一样，因为人都是罪人。所以你说跟着一群人，你要很好的，多数是比较难的哈，比较难，因为相见好同住难。所以通常你的那一群人可能是不是很给你很多很多安慰，或者给你很多烦恼。但是呢神教导我们什么呢？那个就是我们的羊，那个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去原谅，去爱护，去帮助的对象。因为呢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不同的人，有他的美好旨意。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坐在旁边啊，他一直问我东西，哇，问到我很烦啊。我三年都是跟他坐在一起，我三年都希望我不该要跟他坐在一起。但是我信主了之后，我还是觉得我还是要跟他坐在一起。对，所以但是我靠着主，我求上帝给我这个忍耐啊！真的是我没有忍耐，求主怜悯给我忍耐。但是呢，就是这三年里面呢，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就跟我说：“哇，这三年呢，我觉得你是我十个里面最佩服的一个。”但是他没有讲是什么原因，我也不觉得我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我只是在那里忍耐而已。所以你在你的生命中所做的每一样东西，你可能不会发觉到，但是主知道，你周围的人也会看到， 人也会感觉到。所以我们只要是为了主，我们只要是为了人，我们是不是为自己？主知道，别人也知道。所以我们呢，只有靠着主来为主做。哦，我们不需要有人的回报。刚才我在楼下讲过，你付出不要要求回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在任何教会都是一样。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撒种的工作，我们不知道谁是收割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收割，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改变，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靠着主尽我们的责任去做啊，那个就知道。所以那个就是我们所知道了哈。那这结果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交托给神。因为呢，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责任去做。神安排一个很难相处的工作伙伴跟你在一起，我们就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什么包容，学习去原谅，学习去了解，学习去忍受，或者是学习去克服，去分析。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很缺乏这种的经验哈，特别是我对自己的家人也是这样。有时候很多时候是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很多时候就是理所当然才出了问题啊。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看下一个，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用去好像比较啊。我们看下一个，好，这是一个女生的厕所，这个学校。那么这个女生她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她们在这个化妆啊，校长本来禁止她们化妆，然后她画那个口红啊，看了很漂亮啊，就在那个镜子那边哦，纹上去那个口红啊，结果呢，那个镜子呢就很多的口红在上面啊，所以校长就很烦恼，哇，为什么这么多口红在那？人家看镜子没有办法看，所以呢就抹掉，谁知道又再来，警告他们。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又是同样的情况，反而而且更严重，更多的口红啊在镜子上面。哇，校长有一天不耐烦了，他就怎么样呢，叫这些女生来，来来来，我为了要给你们知道这个厕所啊，不要给那些清洁工人那么难的工作，让你们亲身亲眼去看这个清洁工人怎么清理这个厕所。然后那个清洁工人就把那个抹地的拖把啊，然后就去骂那个就去去转那个马桶啊哈，转了那马桶弄干净啊，转了马桶干净啊，然后用水冲一冲啊那个拖把，然后再用那个拖把去骂那个镜子。哇，那些女生吓到了，那闻的那个镜子都是拖把骂过的那些，哇，就是。怎么说，一种很难的形容的那种感觉哈，就是有点像发愤图强的那种发愤哦，发愤图强啊，所以他们不知道跟愤纹在一起啊，他们不知道。很多时候啊，保罗说，我已将万事都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世上的追求的啊，就好像这个女生啊，他们以为很好很美好，其实原来不是，原来背后这是本来的啊，到有一天都会变成粪土。为什么？因为一切都要过去。所以保罗说，当他比较起耶稣基督跟这世上的一切的时候，他发觉到这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呢，只有耶稣基督是永远长存。但是是不是代表这些都是没有价值呢？也不是，因为呢，只要这些是为这主所做的，就有价值。就算是一杯凉水给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这是耶稣基督说，也不能不得赏赐。为什么？它的分别就是你怎么样用这些资源，你用这些资源是为着自己的话，就会变成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但是你把这些资源用着为主，为着弟兄，将来呢，就是，这是为着主，就是呢，就是那爱的这个表现。哦，所以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下一个啊。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我要分享这个弟兄，是因为他刚刚呢中风啊，刚刚中风。那么他在中风的时候，他曾经就是不知道他在中风，他只发觉他的手 好像麻痹啊，就抽筋啊，就后来慢慢变成脚也不能够坐，就是后来他脸也开始不能够动了，所以他怀疑是中风。本来他是想自己下去楼下到附近的诊所去看，后来他觉得还是打电话找救伤车。所以感谢主，就是他在第一时间他的妻子打电话叫救伤车，那救伤车嘛，他的家离医院很近，差不多5分钟、10分钟车程，然后救伤车就在车上面呢，替他做各种的诊断啊、验血啦、报告啦，全部输送这些资料回去那个急诊室，结果医生就很快就判断呢，他这个是属于脑中风的现象，因为他心脏的一个血管的阻塞流到这个脑的微血管塞住了，所以脑部的那个地方就开始缺氧，缺氧呢就损坏一个部分，但是呢假如他没有再及时得到这个脑的这个血液的疏通的话呢，他这个缺氧的情况会越来越扩大，所以呢他在3个小时假如没有就医的话呢，这个部分呢就会变成瘫痪，所以变成中风。所以呢感谢神，就是医生呢也赶快给他打了一个通血的那个针，所以呢这个通血有一个问题，就是肯定有10%呢会使他脑的血管破裂，也有可能，所以医生在试验，所以终于呢能够通他的血，他脑的血管被通了之后呢，那氧气得到恢复供应呢，那么他的那个下左半身呢就没有瘫痪。哦，感谢神，他休养了4天，第4天呢就会走路吃饭出去了，但是他一辈子都要吃那个通血的那个药。但是这个是给你分享一点，怕可能你家里面有人中风，等一下来不及就医。其实呢在新加坡那个救伤车呢很快的，他就在车上赶快跟你诊断，可能他马上把报告输入去急诊室，所以一到急诊室就马上可以动手术。假如是他的妹妹，有一个朋友就是也是同样情况，但是他朋友妹妹的朋友的朋友开车载他去，结果塞车路上阻塞，结果呢到了医院呢他已经昏迷了，然后再去动他去检查的时候呢又是另外一个时间过了，然后再去动手术的时候也已经晚了，所以他到现在都还没有醒过来，这是2-3年前的事，所以这个差别就是在这分秒之间。好，所以假如你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或者是抽筋还是什么啊，不要小看啊，有时候不懂，这年老的也不知道，可能会中风，所以最好是打995啊，免费的哈，就是马上再去，不要拖延啊，就是给我们知道。所以他的生命，他是一个小学卖食物的，但是他有一个爱心帮助这些学生，虽然赚的不多，但是他就拿那一点的来帮助那些贫穷的学生，然后他在小学卖吃。我们看下一个，看下一个啊，下一个。OK， 没有这么快，再回去啊。OK， 人不可能呢把钱带进棺材，但钱呢有可能呢把人带进棺材啊，这是真的。因为他的弟弟呢在之前呢，他的弟弟在之前就是。为了他住五房室，他的亲友呢都是住在私宅，但是他很想卖掉他的房子，然后来有更多的钱呢来买私宅，但是谁知道呢，听到一个朋友的怂恿呢去赌钱，结果呢就把那个卖房子的钱全部输掉。后来呢他才跟那个朋友的怂恿跟大龙大龙你们听过吧，大龙借钱了非法借贷了然后呢其实这些非法借贷有他们的中介，为什么他介绍这个非法借贷，那么他中介会赚一笔抽一笔佣金，所以为什么这些非法借贷这么猖狂，就是这样，因为他的中介呢有很多也有一些是德式师傅，我是听说的啊，所以要注意不要被这些中介所害。所以你看就是很可怜，就是他弟弟就借大龙，然后最后他在车里面自杀，因为他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债务，所以人就是钱就是把人呢带进棺材，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赌。我们看下一个啊，这个是一个抽烟的地方啊，那个人故意把他的天花板呢 放成一个什么呢？好像坟墓的开口这样啊，然后有一个牧师在上面啊，跟他给宣布给他举行那个下葬的仪式哈、啊，所以很多人在上面在看，所以有一个时候就是在想，假如我把我的房间哈、啊、天花板的话也是这样放的话，然后其实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然可能我家人会反对啦。就是整天看在上面，你想今天呢，当我在睡觉的时候，我想今天可能就是我的最后一天，所以呢我就要呢很珍惜我的每一天，这也是真的哈、哦、这也是真的，因为我们就会珍惜每一天我们所有的。下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医生啊、哦、他是在1972年出生，在2012年去世，他是患了这个肺癌。他在生前呢，他很积极的在赚钱，赚很多钱在做整容，但是呢后来他不知不觉竟然没有发觉到自己已经中了肺癌的第四期。当他在中了肺癌的第四期的时候，他在2012年的1月他在去学生 的讲堂中心讲，他其实他做医生，他没有好像注意到病人的这个心灵上面的需要，只等到他做了病人之后，他才发觉到呢，真的这些病人所遭遇到的，他没有真正去体会到。他所关心的是，他放工下工下班之后呢，他回家之后要有什么样的活动，所以他没有那种真正关心那个病人。但是他自己做了病人之后，他才发觉到，哎呀，假如他的生命可以重来的话，他多么希望真正的能够关心他们。这个就是他的遗憾。可惜他没有机会了，他分享了这个之后，过了几个月他就去世了。所以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很脆弱，就算再有钱哦，也是没有办法。我们看下一个，这个是羽田机场的一个飞机的最后十分钟的这个记录。我们请国宝播那个最后十分钟的那个录像哦，我们看。最后十分钟的那个录像，小声一点，哦，再小一点，小一点，对，应该这个很大声，这个小声就可以了，啊，小声就可以了，好，这是在飞机的最后十分钟，因为我们看到，这是日本歌了，日本小孩子唱，这是在羽田的。这是他们最后三十分钟的时候，因为它的机尾呢坠落，所以那个飞机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个飞机，结果在最后三十分钟的时候，人呢就在那里开始祷告，有人开始挣扎，有人开始写遗书。掉落了，所以没有办法控制。 好，我们就看到这。好，我们就看到这里了。Hey,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马航370的失联的情况呢，我们很难体会在那里的乘客的心情啊。但是假如我们就是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也许他们已经空难，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是求上帝怜悯在那里的乘客呢，他们都，我们都希望他们都能够安然无恙，我们也希望他们的家人能够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我们信靠相信这位耶稣，他爱我们，他愿意拯救我们，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向他认罪悔改，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生命的主，他就在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的救主，还有我们的主。我们也求主继续怜悯我们在远方的家人呢，也能够呢来认识这位主。只要我们认识这位主，我们信靠了耶稣，我们就不怕这世上有什么灾害，因为知道呢主与我们同在，有一天我们都会复活。这个生命在地上是暂时的，但是呢，我们的盼望呢是永恒的，因为知道我们在永恒里要与我们在主里面，已经到主那里的弟兄姐妹们在永恒里面呢相遇，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都有这样的信靠。好，我们唱结束的诗歌《耶稣爱你》啊，这一段，下一个啊，我们看《耶稣爱你》。嗯，啊，对，这首，啊，对，播了。亲爱的天父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爱主，还有爱人，并且爱主所给我们在生命中可能给我们很多 困难或者挫折的人，都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去爱他们，去接受他们，去帮助他们。因为知道主你有美好的心意，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让我们能够学习的来爱你。因为知道你爱我们，你要我们也这样的来爱你。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怜悯这马航 MH370 的班机的这个乘客，我们不知道现在他们下落如何，但是主你是掌管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你知道一切，你也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实在是怜悯他们，真的是好多都没有认识主，也希望他们当中也有机会也能够来认识主，也希望他们的家人也能够很快的能够找到他们的这个下落，知道也求主你继续怜悯他们的家人，还也是很多还没有认识主，也求主你继续的施恩带领，让这个空中失联的这个事情得以水落石出，让这个家属也能够得到这个解答。我们求你怜悯帮助他们都能够来信靠你。我们也帮助我们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我们也能够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愿意向主悔改，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怕遭害，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命不是在这地上短暂的生命，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永恒的生命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愿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现在我们请主席上来。